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施洗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上个星期一那段见证，这个听了有没有一点回味无穷的味道？
哎呀，讲得慷慨激昂的他。
对，而正好替我们两个解围，是吧？
对啊，这位弟兄他的经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原来也好像就是说他是觉得自己坏的不能再坏的一个人，
道上的。
对啊，我们前面讲的马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马太很安静，收收税就算了，这个人显然打架贪污啊，无恶不作。
但是他的身份好像是当时有官方身份的。
诶，你认为做官的都在干什么？
做官的都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没说。
刚刚有这段时间我都晚上没怎么睡好觉，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啊，他当到我们当地的教育局长了，刚刚给被抓起来。
刚被抓起来了。
不知道拿了多少钱，他当然是他自己没拿钱了。
教育局长被抓起来，哎呦，这个不是。
他那边教育局长、副局长一起抓起来，下面还有几个校长一锅端了。
真有事的话，至少政府能抓，这是好事啊。
什么是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一抓大家都不信任呢？觉得抓了的是运气不好。
哦。
政府呢，搞几个给人家看看样子。
大贼抓小贼这样子是吧？
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多说。
好吧，咱们回到圣经。
有句话叫做，就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听过这句话吧，对不对？ 就是偷了点小、哦、小偷小摸的人反而给杀了。
嗯嗯嗯。
大偷大盗那么当诸侯了。这个不是很恰当啊，但是就是说给抓的人还是小虾米的感觉了。
所以白剑就替他的好朋友伸冤这样子。
嗯，我没替他伸冤，我倒是打电话给他老婆，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那是啊，劝他信耶稣啊。我们今天刚好也讲到一个坐在监牢里的人啊，就是施洗约翰。
对啊，问你我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跟他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嗯，
跟他说这个话说有点直爽，他不高兴。我说如果你没做这个事一直洁身自好，我觉得你不就抓进去也不怕吗？怕什么呢？
哎呀，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抓进去怕。他抓进去容易出来不容易啊，不是洁身自好的人你得这个法律制度很干净啊，对不对？你在美国都有多少冤狱的人呢、啊、
也有冤狱。
何况中国，对不对？你干净不见得出得来啊。今天我们圣经里这一位他很干净就出不来
啊。啊，那是当时、嗯、这也算是冤狱啊。
那当然是的，我想你还是好好跟他传传福音吧。哎。
他的父母我也熟悉，因为我们比很好的朋友、嗯、而且看着他当了教育主长也不容易啊，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当时也算是一个人物了，现在一下子原来是座上宾，现在又为此阶下囚，你知道吗？那么说前段时间他们家雇了好多人一起去折了很多那些怎么说呢，就是上坟啊烧香用的那些冥纸啊那些冥钱啊，他都是烧了很多很多。那么让我听的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老实说。
就是被出事情以后去烧，还是还没
出事情以后去烧，就是希望鬼神能够帮渡过劫难、
哦、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
嗯。
那么当然我们是不信偶像的，这个听了这个当然是特别难过了。
嗯。
但是对
他
这个爸爸妈妈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说，我倒是想请教，这个话题有点扯远，就想请教一下蒙哥，这个时候该怎么跟他传这福音，还是过段时间再传？
你当然是现在传。这个我们刚刚听二山子念的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啊、嗯、很多人都读过去的时候没有办法抓到重点。
对
啊。这张圣经其实有几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要点，其中的要点之一就是主耶稣在什么时候以及主耶稣自己怎么传这个福音。
嗯，
你知道这话怎么讲吗？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一段圣经就是十一章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请问这一句话念过去啊，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读到这里，有哪一点是最特别的？
就对众人讲论这个约翰，他前面没有议论过约翰施洗约翰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他就专门提到这个施洗、哎、
那是不错，不过您这个稍微离这个红心偏了一点点。就是直到如今呢、啊、我们所读的一切主耶稣的教训，尤其比较长篇一点重要一点的教训，都是对着门徒讲的。
你这意思是他这是对众人讲？
哎，对，这时候门徒都到哪儿去了呢？十二个使徒给打发出去了。然后这里特别说对众人讲论约翰，你从他底下所讲的内容也会发现，哎，他真的是在传福音呢。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他把门徒差遣出去传道，他自己干什么呢？他自己不是跟二山子喝茶去，他自己也到百姓中间，也向他们传福音。
嗯嗯，
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传。
对，
我们就希望说，哎，要是主耶稣能够传一次福音给我们听就好了。那你去找主耶稣传的福音，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一般我们认为主耶稣在传福音，比如说，虚心的人有福啦，哀痛的人有福啦。这些是什么？这些其实是对着门徒讲
的。对，那些也都是对门徒讲的，实际上是对已经跟从他的人来讲的、嗯、
对。那主耶稣私下传的福音有啊，比如说他对撒玛利亚妇人啊，对这个尼哥底母啊，这些都是私下他谈到。可是主耶稣公开对众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传，你要从这章里面可以找到的。首先我们看看他什么时候传。他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做机会教育。这张圣经是什么呢？施洗约翰被关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当主耶稣把这两个门徒送回施洗约翰那里的时候呢，显然老百姓知道这件事情啊。 他们有没有听见主耶稣跟施洗约翰两个门徒的对话，这个很难说，但是显然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来见耶稣，百姓知道了，
对这件事他们都是看到的。
这个事情既然在现在发生，那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就传福音啊。一般可能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不要太自己去选择时候。
嗯嗯。
啊，中国人尤其这个顾忌多啊，有的人说，哎，这个人生病啦，你不要跟他传福音啊；那个人结婚啦，你不要跟他传福音。什么事儿给你碰上了？
你现在讲的就是我碰到这个这种情景，对不对？
你不要自己做决定，因为神让这些事情发生，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神又把你摆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你就放胆去传，只是你传的时候需要有诀窍。首先呢，从这段话里面你就看见主耶稣啊，第一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他不是一开始就讲说我是谁，也不是一开始讲说上帝的事情，他是把这个百姓啊，那个寻道的心啊，那个寻道的历史啊，他把它点出来。曾经有一个点啊，你跟我，你们跟上帝是接得很近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初我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当初施洗约翰还没有被抓的时候，曾经你们通通跑到旷野里边去找他。
就是说他们还是这些众人曾经跟着施洗约翰，也看到他受洗。
哎，主耶稣还不是讲他们在那边受约翰的洗之后的事情，而是要他们回想到曾经他们生命中有一个时间，有一个点啊，那些人曾经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是什么呢？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城，干什么？出到旷野。出是走出去的事，走出去的意思，而且是整群的人走出去啊。这个事情百姓都应该记得。哎，主耶稣就是很有这个智慧啊。那这些人可能现在有的人当官，有的人发财，有的人买股票赔光了，啊，有的人在留学。但是主耶稣很知道，曾经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初他们有一天做了一个决定，出到旷野去。那主耶稣叫他们回想，还不是回想那时候的事情，是要他们回想那时候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人生不管遭遇了什么事情，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有这个本事让他回想到当初，哎，中国不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诗句吗？叫做“悔教夫婿觅封侯”，对不对？
叫夫婿觅封侯，对。
对，因为他很后悔，鼓励他的先生出去当官。那我相信你这个朋友的妻子多少有这样的心情吧？
对。
那曾经要去走这个当官的路、功名路、觅封侯的路，是一个决定，对不对？我们毕业之后总有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那你要回想，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他原来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而且都是高三的，那么因为教得好，所以就把他拉到教育局里，所以慢慢一步一步，然后当了教育局长。那么对他来说，成功。
你要决定离开你教书的岗位，往这个行政方面去啊，往政府方面去，你总是心里面曾经做过挣扎，做过决定的，
对，
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决定说我这一生到底做什么才有价值，
对
啊，是一年一年把这一批孩子教育好呢，从各方面来影响他们比较有价值呢，还是呢去做行政工作？也许我在行政的单位上，在行政的岗位上，能够尽管不这么直接，但是比较间接的影响到别人，这可能是一个动机。还有一个动机呢，哎，我教书教得挺累，我对这些孩子呢也有点不耐烦啊。现在这个工作能够让我不要去预备教案，不要去改考卷，哎，薪水也比较高，那我就因为这个去了。
我觉得他们啊，可能都没有这么崇高的想法吧。
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个决定，那个决定的动机是什么啊？这主耶稣传道的时候，他往往会要我们回头去看看自己的心。
对，
那这件事情当然不是这么容易做的啊！我现在只是指出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方法。你很难 说得进话，但是你如果要说话的话，总要叫人去反省他自己当初的动机，他那个做决定的时候，让他回到那个时刻去。
所以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把福音传进去，估计他能接受。因为为什么呢？你刚才讲他为什么会走上行政岗位，实际上说的简单点，无非就是功名利禄，这个更有诱惑，对不对？
哎，这个我很难下判断，也许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
对呀、啊，
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这时候也没有下判断，他只是叫他们先回到那个时候。那帮助我们的朋友回到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现在在美国遇见一个同学，你要跟他传福音呢、啊，你稍微慢点来啊，你可以先回到你们两个分手的时候，
嗯，
你可以先回到你们两个正在对人生充满憧憬的时候，对不对？哎，总是有你们生命的交汇点，在那个交汇点上，曾经他是一片赤子之心，你也是一片赤子之心。那个时候什么动机促使你们出国，那一件事情啊改变了你们后来，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回头去看一看。我完全不知道你那个朋友当初是什么动机，每一个人都有个动机的。如果就是功名利禄啊，那也好啊；如果就是教书教累了也可以啊。人需要自己比较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一生走来，我所追求的是什么啊？所以主耶稣就问这些百姓呢：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什么？要看什么？要看什么？那实际上主耶稣在问的，也就是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什么？那这个要什么跟看什么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主耶稣就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呢？当然不是，风吹芦苇有什么好看的？中国人可以写诗，可以画画啊，不是中国人对这东西兴趣不大。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那这是两个阶层的问题。第一个阶层是说要看什么，第二个阶层是到底要看什么。诶，你看他到现在还没有传他要传的福音，但是他逼着我们不断的往里面想，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到国外来？你要看的看到了吗？底下这个东西就有意思了，他说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嘛。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就是说没有必要到旷野去看，而是要到王宫里去看。
诶，对，你本来是到旷野里边去，不是为了要看细软衣服的人，你怎么走着走着走着，那个出去旷野的动机，出去旷野的目的不见了，你反而走到王宫里，反而要穿细软衣服了呢？这两个里边，只能有一个是对的。
对，
你起初要这样，后来变成那样，你到底怎么看这个事情？今天世界上的人很有意思，我们把这样的事情叫做机会。本来没想当官的，诶，走着走着遇见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对，
我很高兴，因此呢我后来升官发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诶，不，圣经不这样看哦。圣经说啊，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神劝我们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你要保守你的心，你到底原来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要持守到底。你如果光是看见机会好，工作好，你就跟着他走的话呢，那么圣经有一段很难听的话啊，我念给您听。他说啊，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涤，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神说我们有罪孽的痕迹在他前面，我们自己不承认了。圣经的话接着说，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呢？你看你，这是神在对我们说话，你看你骨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独驼峰，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知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要知道神这个话是说得很重的，
是吗？
他要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这一生所行的路，你起先出到旷野，后来怎么又羡慕王宫呢？你本来跟着大家去看风吹动的芦苇，后来怎么又去羡慕穿细软衣服的人呢？ 欲心发动的时候，世界向你招手的时候，你就随着狂奔乱走。所以你回头你看看自己一生在山谷中所行的路啊，那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嗯嗯，对，
像驴子一样，季节到了他一定去找他的母驴，对不对？这个叫做欲心发动的时候，起性的时候。这话说得很重啊，白静，我不是在这边说你的好朋友，我是说神总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哎，自己当初年轻的时候那些理想抱负以及今天的自己怎么会差得这么远呢？为什么差得这么远呢？或许我们应该仔细想一下，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先向我们提出这两个问题啊，因为这两个问题它的答案是彼此矛盾的。然而我们这群人呢，就是这样的人。你再回头看看啊，要什么和到底要什么不一样，看什么和到底看什么也不一样。
嗯嗯，
那他对于自己这两个问题呢，确实有给你程度不一样的答案。首先他说，哎，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他的答案是说，是不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呢？那显然是不是的。
显然不是，对。
那这个所谓看风吹动的芦苇呢，是你只要出到旷野你就一定看得见的事情。
嗯，对。
第二个答案呢，是说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嘛，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就比那个啊风吹动的芦苇啊要稍微刻意一点了。嗯，怎么说呢？你说我们到底为什么出国？那其实有好几层的原因呢。
对呀，
第一个就是怎么讲，大家都出国你也出国，那到底出国干什么呢？其实有很多人没真正的答案。
嗯，对，
跟着潮流走嘛。
这个出国的原因就多了，有的呢可能是想拿点更高的学位，
嗯，
有的就纯粹想出国看一看，也有的可能在国内觉得做的不是太好，换个环境或者换个时间换个地点会不会觉得更好一点。
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替我们分析了。
嗯嗯，
他不是用个人的个案来分析，他是用那个层面来分析的。我常常开玩笑讲呢，如果我们生在唐朝啊，没有一个人会出来留学。
那当然，
对不对？你说时代不影响人，时代影响人，影响的厉害啊。那每一个人出来留学，可能有的理想高，有的理想低，但是总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什么？风吹动芦苇的原因。
对呀，
风吹过来，你通通都走了。主没有借着这个层面的动机来和百姓们传福音。你说百姓是不是看风吹动芦苇？我们刚读这个话，觉得好像不是，哎，其实也是。我们真的也是看风吹动芦苇，到美国去看看嘛，在中国待久了，对不对？
你说有没有看穿细软衣服那个人呢？好像也是，对不对？
哎，那就不太一样了。穿细软衣服的人，他就解释了，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
嗯嗯，
这个就是有点蜜蜂侯啊，追求功名啊，就是这个意思在里边了。
对，
你当然升官发财不是要看什么，而是要得什么。
嗯，
对不对？
对，
这个到底要看什么就比较倾向于你想要得什么的意思了。大家来美国都是要看看，但是这些看看的人里面呢，有一些人就刻意的想要变成那个所谓的美国的白领阶级，美国的细软衣服，或者现在已经都变成贴上美国商标的中国细软衣服，高级出口品。那这是第二个层面啊，你离开你教学的岗位，你要去从政，或者有一番抱负理想，或者就是像你所说的，就是为了功名利禄。但是不管如何，主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定罪他们。
不，有时候啊，这差一点，就是说你这个追求功名利禄跟有个抱负理想，实际上这很多场合下这并不矛盾的两个，你知道吗？
那当然了，
对不对？
啊，或许也就是因为它这么复杂，所以主耶稣没有在这个层面上跟他传福音呢、
啊。这倒也是，因为你一定要说啊，比如说我到美国读个学位，我追求点好的生活，
对，
或者说他想从当老师当到教育局长，这东西我想之间没什么好特别责备的，对不对？
所以我也说嘛，一个人他要离开教学的岗位，往这个当官这条路上去发展，你很难就说啊，你就是功名利禄，你也很难讲就是你教书教累了想赚钱，真的很难说的，
对、
啊，就是我们。曾经都这么想过，的确我们对这些事情都考虑过。当时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出到旷野去，那主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旷野里边呢，没有穿细软衣服的人。 你们当初出来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可是你如果所要找的那个目的是为了穿细软衣服的话呢，那你很可能会大失所望。
嗯，
假如你真的是要功名利禄，那你走着走着啊，你恐怕会失望，因为你本来你人生要追求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
嗯，
如果人一生下来他就是要追求功名利禄啊，那也就罢了。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边显然他把头一个问题摆在前面了，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干什么？你们确实出到旷野去了。
嗯，比如说我们回头讲个这样的例子吧，当初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嗯，
对，
他们就像到了旷野中，他们可能并没有直接的追求功名利禄，是吧？甚至当时还有被杀头的危险，这也很现实，
对，
对不对？
对对。
那么等后来他们就进入王宫了，穿上细软衣服了，这个时候你说他变质了吗？还是没变质呢？还是他追求原来追求目标跟现在的东西是不是说截然相反呢？还是他本来就追求这个呢？这很难说。
主耶稣在这里是把这个细软衣服与出到旷野两个事情当成相反的一个方向。
嗯，
你如果是一个原始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抱着非常一副非常理想主义的样子，
对，你如果是抱着这样的理想主义出到旷野去，嗯，那么你后来走到细软衣服就已经是错路了。这是主耶稣为什么跟他讲说，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起初你心里面告诉你的方向是东边，你后来呢发现自己在西边，那这时候你应该反省了。
但是我发现的结果就是说，绝大部分原来可能当初为了一种理想甚至愿意牺牲生命的人，到最后他却能够非常安然的坐在王宫中。
那坐在王宫中如果又被抓到监狱里，这时候就跟他传福音了。要劝他的时候是要他回到他心里面更深的一个声音啊，所以主耶稣没有留在这两个问题上，主耶稣进去第三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你这一生
又更深一层了。
对啦，究竟是为什么？你必须更深的往里面看。你们是要看什么？你们是要看先知。我告诉你，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是的，对，你们还不是要明白先知是什么？只是你们有点看热闹的心，不过那个心是对的。你们要看先知，这件事情不是错事情，不是错事情。我们人为什么要出国？哎，因为我们要得到一个更高的满足，一个更深的满足。
嗯嗯
啊，还不单是因为大家都出国，而是因为怎么讲？好像毕业了，留在国内呢，你看一看，你觉得说，哎呀，这还不是我所要的。
对呀。
那出去干什么？出去先看看。可是这个想要出去看看就表示我们在寻找。
但是人走着走着就把你最初的目的给忘掉了。
哎，问题是当我们在就着最初的那个引导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一个引导那一个目的的认识不够深。百姓是留在看先知的阶段，所以出去看热闹。嗯嗯，那主耶稣告诉他们呢，我告诉你们呢，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什么意思？先知的背后还有一个比先知大得多的目的，是那个东西在呼召我们往旷野里边去。继续往下读啊，我们稍微先读几句话再回头解释。
嗯，他
说经上记
着说，下面有解释，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他说你们看对了，你们要知道这真是个大先知。但是什么叫先知？为什么要有先知呢？底下他突然把一个重点点出来了，那个就是所谓比先知大得多的背后的呼召。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他是说你们之所以对那个先知有兴趣啊，是因为你们生命的最深处有一个对天国的向往与追求。
嗯，
那这个先知为什么会来呢？是因为天国的缘故。天国是属基督的，是基督的国，在基督未来已先，那么先知会先来，为了给基督铺路。因此你不要把看先知当成你人生意义的重点，你必须要看见天国。
啊，就是说看先知还不是说我们人生的目的。
看先知也不是错的。
看见当然不是错的，但是这还不是你的最终的目的。
对，看见了也好，看不见也好，你得懂啊。先知为什么是先知？什么叫做先知？严格的说，你不是对风吹动芦苇有兴趣，你也不是对细软衣服有兴趣，而是对那个先知有兴趣。神把那个吹动放在你里面，你就出去了。
嗯，
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他为什么要这样差遣？是因为天国的缘故。你们为什么会出去？哎，也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这个你得明白啊。这个天国的呼召，更高的呼召，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催动我们往前走。只是你走着走着，因为不明白的缘故，就很容易走迷了路。那我们再回头讲你这个朋友的事情，不管是谁，不管在什么情况里，你如果能够让他深刻的去反省他现在所处的状况，哎，你就有可能推到一个结论，人的最深之处一定是向往天国的，一定是向往永恒的。
嗯，对。
因为你真正在穿细软衣服的时候，你觉得你这条路真走对了。可是细软衣服与这个阶下囚啊，那不过是一墙之隔啊，那不过是一夜之隔。
对啊，走着走着就一下子变成阶下囚了。因为据我所知，比较辉煌的时候，他参加宴会，一个晚上要赶五六场宴会，你知道吗？
嗯，这很像
非常非常忙。所以人家要请他吃顿饭，还得预约很长时间，或者是实在是排不过来，那么把五六个请客人都放到同一个饭店，
就放到同一个饭店，
那么你坐我一坐，他就不断的
绕一圈，
那威风到这个程度。
是，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出错的，因为你
手对啊，非出事，实际上是非出事不可，你知道吗？
嗯，你经办的事情，你不可能一件一件去仔细的审核，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是冤枉就被人家拖下去了，有的时候你是半推半就就下去了，因为你习惯了。但是从细软衣服到阶下囚，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呢、啊，既然能够说得上话呢，就不要去落井下石，也不要去讲一些虚空的安慰的话。我们应当去帮助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想，到底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这一生，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好像是老生常谈。
这个讲起老生常谈，那对他这个时候啊，我估计他肯定是在里面，现在还在看守所里面，在天天在那反省这一生走的路。
我就说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这好机会，可惜我见不到他。现在就是因为国内法律，现在连家人都见不到他。
你可以见到他的家人呐。
对啊，家人我可以保持联系，所以我觉得这倒也是，现在就对他的家人、父母啊。他的兄弟啊妻子啊在这个时候啊、嗯、因为本身前面这十几年包括他的兄弟几个都做得很不错，有一个是大公司的老总，家族啊都感觉他们兄弟四五个，所以整个的家族都感觉非常的有点膨胀了、嗯、我的在我看来呢、嗯嗯嗯、那个这个时候我估计啊会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训，我不知道是不是主有什么他的特别的意思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也许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你呀、啊、你得想一想对吧，主知道他身边有个基督徒的好朋友嘛，可以说得上话，那这时候怎么说呢？哎，其实主耶稣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
啊，你这个给我当自己太重了，下次我都不敢再来见你了。
因为人是这样，你逢山就想开路，遇水就想搭桥，啊，被关到监狱里就想出来，有机会就想往上爬。
对，
可是很少我们会停下来想一想，你就算解决了目前的问题，你还是没有解决那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们究竟要什么，你们到底要什么。
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时候他会很认真的在想他这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只是一半啊、嗯、他这辈子究竟为了什么与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是两个问题。对不对？
对他来说，我想是一样。他就是他人活着，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
那是不错。他只能从他个人的目的来想的话，想着想着想着，就想到中国的这个佛教色彩很浓的文化里面，就是我看错了。
这是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啊，他们家人到现在并没有说很好的反思这一点，他们倒是怪罪什么运气不好啦，或者什么东西不好的，所以甚至烧一些什么金银香钱啊，去祭拜鬼神啊，那什么都来了。现在这些东西。
可是他会去稍表示他心里面开始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反省。
对，他已经从这个原来就是天天在这个可以歌舞升平之中啊，他已经脱离出来了。
而且他从这个愁眉苦脸里面呢，他开始想一些办法。那这时候你基督徒的朋友不进去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他是很可惜的。他要是不想这些事情，他就不会去烧纸钱。
嗯嗯，
对不对？ 那他烧纸钱呢，表示他已经走到错路上去了。他想着想着，他就讲了，想到中国人的一条不归路。哎呀，我看破了，这一切都是假的。出来之后，也许更失意，也许更下了决心，管他三七二十一，我继续就犯罪下去。对，不捞白不捞。对，我要是不能流芳千古，那就遗臭万年吧。
对，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活着就这么回事，我都看破了，那这都是错路。人不是不反省，只是反省你如果留他自己在那里反省啊，就麻烦了。
哎，那么你说我要不要把我们这个节目让他听一听呢？让他们家人听一听呢？
这个问题呢，这我就不敢答了，这你自己去决定。
我怕一下直接了当，就我们在讨论他们的事情，会给他们一点反感。
就是啊，那当然是会很反感，人家认为说你这个不够朋友，对不对？尽管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可是一旦你在一个比较不顺畅的环境里面，你觉得上了街就是千夫所指啊，大家都在看你，都在听你，你这时候要是再有个朋友在节目上说说你，那你是非常非常不高兴的，对不对？
也有可能，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心里，所以这比较难于把握，说实在、
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出马了，你还是得自己出马。
对，我是比较急，因为我上次听到他们烧纸钱啊什么，我就特别给我触动嘛。我说这，
你就问他
嘛，但我不能去指责他们，因为你知道吗？
主耶稣在这里，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指责他们。主耶稣只是建议他们去反省，对不对？因为一个人会去烧纸钱，会去拜祖宗，表示他要想办法。他想办法干什么？他想办法是解决目前的问题，就是被关在监狱里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呢？显然只是想要解决目前的问题。
对，他们只想赶快从这个监狱里出来。
解决目前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真正的问题？没有，你继续在这条路上走啊，你走着走着还是会走错。因为除非人有一个更高的确定的目标，要不然包括当初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到旷野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们仍然会走错路。那到底应该怎么办才是真真正正的答案呢？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了，你们光出去不够，你们光看不够，光听不够，光认识了这个先知不够，你们还得干什么呢？第一，你们要知道天国是真的。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他说你们为什么会出到旷野，那是因为真真正正在人里面都有一个天国的呼召。你信不信？再坚强的无神论者，再坚强的共产党徒，照样他里面知道天国是什么。要不然共产党就不会说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国了，对不 对？这东西是在我们本性里面，是神摆的。只是天国不是努力去改造，不是努力去革命啊，也不是努力去升官发财，更不是要你在地上去努力实践的一个目标。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你要试着努力进入的，努力的就得着了。
这努力怎么解释？
因为我们常常说救恩是白白的嘛，啊，信主什么都不需要，就相信接受啊，就得救了。怎么这里又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呢？所以许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再往下读就明白了。第十六节他就开始你要说责备的话呢，他就开始讲责备的话十五节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你光看不够，你得听。那现在好处是什么？我们传福音都是叫人家听有时候叫人家不要看，你别看我，你听就好了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什么是努力啊？什么叫做努力啊？你出去不够，你出去得看，你看了不够，你看见得听，你听了不够，看了不够，怎么样啊？你如果听见我们吹笛，你就得干什么？跳舞啊。
对。
你如果看见我们举哀，你们就得干什么？
捶胸。
捶胸，这个叫做什么？努力。努力就进入了。当时出国的时候只是风吹动芦苇啊，我们大批人就出来了。脑子里可能有一个细软衣服的形象。以前我们在节目里好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五秒钟啊，好像在镜子里看自己。五秒钟之后你再问所有的听众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看见自己是穿长袍马褂了没有，通通都是穿什么细软西服的，对不 对？我们是受西方教育影响的人嘛。看细软衣服的人呢，其实是模模糊糊在我们人生的将来里面好像看见自己穿上那个瑞士名牌中国制造的衣服一样。 看见自己穿上了，坐上了，开上车子了，买下了房子了。如果我们风吹动芦苇跟大家出来，这个事情不是错事，很有意思啊。既然是跟大家出来，你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又把自己的目标定在这个细软衣服上，你想往王宫里面去走，那你可能走错路了。怎么说呢？我们总是听见一些看见一些，那些听见看见的东西吸引我们去努力。他向我吹笛我就跳舞，他向我举哀我就啼哭，他向我招手我就去，他有缺我就送我的履历表，
嗯，
他要我升官我还有不答应的吗？
对呀、啊。
可是他要是不景气，我马上转行，我马上跳槽，哪家的股票向我举哀啊，我马上卖了跳到另外一家去。走着走着，我们总是在路上听见了一些声音，对那个声音有了一些反应，并且做了相当的努力，然后你就到达了那个地方。你不晓得王宫里还有监狱，一不小心就栽进去了。
嗯，
好了，现在主耶稣给我们讲另外一个例子，天国也有声音，
也有吹笛，
天国也吹笛也举哀。什么意思呢？你在人生的路上，你一定听见这个信息的。
嗯，
天国的信息，耶稣的信息，悔改的信息，你对于这个消息有没有任何的反应，决定你这条路到底会走到哪里去。就好像你当初决定说啊，出国名校学位招工，你就去应聘，一样的事情嘛。你听见一些消息，你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决定你最后到了哪里去。那人生是个大旷野啊，在这个茫茫的旷野，风吹动芦苇，我们都像被风吹动了芦苇一样。在这个世代里面，你有没有听见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声音？
对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施洗约翰就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声音，他说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
嗯，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对，这在马太福音前面。
什么叫做施洗约翰是预备道路的呢？就是施洗约翰是为了引进耶稣，现在耶稣来了，百姓就在他旁边呢。可是对于耶稣所说的事情，所发的呼召，百姓有没有反应啊？没反应。你说他们曾经是不是寻过道，寻求真理，寻求人生真正的意义？当然有。
对呀、啊，就是凡是热血青年，
走着走着，当人生真正的答案来的时候呢，他们反而怎么样啊？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哎，他们反而吃了，就是说。
他用这两件事情来形容传福音，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深刻。我们福音聚会总是要吹笛啊，总是有诗歌的，对不对？
那就算吹笛了，是不是？那么举哀呢？
举哀是什么？你就看见十字架就是举哀了。
嗯嗯，
十字架是什么？
哎，对，
十字架是神向我们宣告，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叫做举哀呀。审判已经来到地上，神不但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神更因为他爱的缘故，已经让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审判了。
嗯，
这个叫做举哀。一看到十字架就知道这个事情。那当然吹笛不只是唱歌了啊，你如果在旷野里面听过笛声，那跟人的歌声就不太一样。笛声可以传得蛮远的，而且你听到一个笛子的声音呢，中国的诗人也讲，它叫做声声入耳。
对，
以前李白不是有首名诗吗？他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吹笛有个特色，就是它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很清楚地传到你的耳朵里，它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会顺着这个笛声呢就往那儿去了。这是我们传道的人所需要做的事情。
对，
你必须把福音传得清楚，而且这个笛声啊，不像喇叭声，不像高音喇叭，它是不威胁人，不定罪人，它不会让你听得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啊，烦躁。
对，我们中文中有一个形容笛声经常用的一个词叫悠扬，对不对？
对了，那现在就看你白剑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向你的朋友，向你朋友的家人传一个很悠扬，传一个声声入耳的福音，让他们能够听见你试着在告诉他们的事情是什么。
哎，在考虑
就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
因为这个事情呢，不光光是对他们也讲，说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啊，反正了解他们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关系比较密切嘛，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因为本来大家在路上，你做生意，他当官或者什么，大家都觉得红红火火的，一下子，这个时候对所有这熟悉的人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震动。
对，没有人请他吃饭了，
对、
大家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进到里边去。
不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是个基督徒，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中，在这个滚滚红尘中，我觉得我们站得住、站得稳，这是我觉得对为自己感到庆幸的。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容易就迷失掉了。蒙哥这哼一下，好像觉得有点。
圣经讲嘛，人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就要小心了。
但是我就信靠主，我说我信靠主站不稳，谁能站得稳呢？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们曾经有一个亲戚，他遭遇到婚姻的困难，那向来这个人对福音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当初也是认为通通都是对方的错，打电话到我这边来埋怨。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你就可以向他传了是吧？
我不是向他传了，我就开始数落他了。我就说婚姻这个事情没两个铜板不会响，对吧？你光说他的错，那你别讲讲你的错呢？
对呀、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这可是气的，气得不得了啊！气
归
气
啊，你不是在骂他吗？不是在这劝他？
气归气啊，挂电话归挂电话、他居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就回头了。他想想，他真的有错，
是吗？那这个婚姻得到保全了，对不对？
照说是啊，
蒙哥也不够意思说了是吧？
对，他如果一直站在这个自己也有错的立场，那就好办。他当初是因为回头想想说自己也有问题，确实我也需要寻求神，他就开始寻找神，然后他真的得救了。因为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神是信守他话语的神啊。诗篇34篇里面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在伤心底下，不管是你负人或是人负你，不管你在监狱里或者是在王宫里，那个时候神特别特别靠近你，神也特别愿意来拯救你，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诗篇也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他是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啊，他的工作是要使谦卑人的灵魂苏醒，要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过来啊。所以一个人伤心的时候、失意的时候，特别容易接受主。你千万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但是得救之后，你要重建你的婚姻，你要重组你的事业，重新寻找你的道路，那仍然有讲究啊，你得守住这个立场。对于人，你该饶恕的得饶恕，该认罪的得认罪，该悔改的地方要悔改的干干净净，要不然你虽然接触到神，你也认识了神，可是并不等于你就能够成功的把这个婚姻重建起来，双方都需要很清楚的悔改呀。主耶稣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吗？他免了他仆人的债，很多很多的钱，他把他通通都免了，可是这个仆人一出门碰见他的同伴，掐着他同伴的脖子就不放，他同伴怎么求他都没用，所以那个家主又把这个仆人下到监里去了。你要帮助你这个好朋友啊，除了帮他认识神之外呢，还得预备长期的帮助他怎么回到一个正途上，怎么重建他的灵魂，他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他的家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继续生活下去，好好的做主的见证。
对啊，
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传福音是相当有顺序的啊，这个顺序非常非常隐秘的藏在这段记载里边。
对啊，因为一般人看这段文章的时候，就看到没看到他这里面有很多递进的这个关系。
他有这个本事，他把人的心思意念呢，慢慢的一步一步收拢到他自己面前来。在这里他从百姓当年出到旷野里去找施洗约翰开始，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他在这章里所传的福音有一句非常非常清楚画龙点睛的话，11章第6节，怎么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读圣经也是一样，你读到这个地方应该眼睛一亮，为什么呢？因为从5章他上山教训百姓，他就是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有什么福呢？有天国之福。什么叫做有福呢？天国是他们，他们可以得到这个天国了。
对，
出到旷野去的人有福了，想看细软衣服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会跌到监牢里，是不是？
对，
要看先知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呢？因为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天国在那里。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有进天国的机会。那怎么样进天国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福音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主耶稣打发门徒的时候，就对全世界的人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要把这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就在上一章说的，
对，什么叫做不因我跌倒的？不跌倒到什么地步？甚至只要给我的门徒因为我的名给他们一杯凉水喝，你都不能不得赏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赏赐。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情况，神背后都有一个赐福的心意，要我们有福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与天国有关的。他让你喜乐，他让你顺利，他让你不顺利，他让你关到监牢里，他让你哀伤，通通都是为了要让你回转，让你回想，让你悔改，好让你可以进天国。但人怎么进天国？关键在于耶稣。
你说中了，我觉得我还是要把这个话跟他说清楚，他为什么下到监牢里，为什么大家经受这么一种磨难，我说我可以说磨难的话，他们去认识到有东西在向他们吹笛，有东西在向他们举案。
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从我们自己里边的反省来讲，总要看看当初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是顺着世界上的笛声走，走着走着走错了没有？走错了，走错了，知道不知道回头？你得要知道回头，不要光把眼前的问题解决掉。还有一方面要从神那边看，神真的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国度叫做天国，而把这个进天国的道路也显明给我们看，就是所谓的人子来了。耶稣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哎呀，现在在监牢里正好是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当然国内的监牢你没办法送圣经进去，
现在不要想，但是我希望是有机会能够跟他直接面对，他们传这个福音。
啊，一个人下监牢，那个监牢看得见，其实所有的人都在监牢里，那个监牢是你看不见的。
对，
你如果沮丧，你没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你如果在一个工作里，你就没办法从这个职位上跳出来。
嗯，
你如果老了就是老了，你如果病了就是病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监牢。那主耶稣来是为了让怎么讲啊？被囚的出监牢。
对，而且我们作为世界上实际上相当于都在这个世界这个大监牢里面。
哎，一点都没有错。死亡是监牢，你如果觉得你没住在监牢里，有一天你要去一个监牢，那个监牢可大了，叫做阴间。
对呀，
你出不来的，你没办法出来放风晒晒太阳的。
嗯嗯，
现在耶稣就要领你出监牢，问题是你出不出，你愿不愿意？他向我们吹笛，他向我们举哀，不但他派我们来，是不是？世外桃源向你吹笛，你跳舞不跳舞？向你举哀，你捶胸不捶胸？传来传去，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进天国的信息。曾经我们都是一群出到旷野的人，你人生就是一条旷野路嘛，你出去到底要干什么？
对，
究竟要干什么？哎呀，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冲动，是神摆在我们里边的。那这个冲动就可以和神的呼召对在一起。只是如今你已经听见，他向我们吹笛，向我们举哀，你接受不接受？你回转不回转？主耶稣的话说，你们若肯领受，他指着施洗约翰说，这人就是当来的以利亚。哎，耶稣是当来的基督，耶稣是天国的王，你肯不肯领受？人子已经来了，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向你发出的进天国的邀请？这是耶稣所传的福音，这也是我们今天向您所传的福音。
对啊，所以我们在这旷野中，好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自己。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旷野中能够真正找到向我们吹笛的那一位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哎，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人子来了，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并且在旷野里向你发出呼唤。 听众朋友，你今天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你能够听到现在没把收音机关掉，那实在是他已经找到你，你已经听到他的笛声，但是你愿不愿意向他做出回应？他向你吹笛，你跳舞吗？他向你举哀，你捶胸吗？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钉了十字架，活化在你我的面前。这是天国还没有来到以前，慈爱的父神为我们所做的预备，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声。但愿您也能够跟着我们的姐妹祷告，今天把这个宝贵的福音啊，接到你的心里。
亲爱的天父，我也是一个在茫茫旷野中迷失了方向的人，我也像是被风吹动的芦苇，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也没有力量。世界使我衰竭，重担把我压伤。主啊，我需要你，我听见你所吹的笛音，你说凡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必蒙安慰。我也看见您向我们所举的哀，那十字架本是我所当受的刑罚，主耶稣却为我被挂在上面，他那鞭伤本是为了我的过犯，主耶稣却为我流血。天父啊，今天我归向你，我回转，我悔改，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求您把天上的平安放在我里面，改变我，带领我，直到我在永世里见你的面。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